116章，变异兽大暴动。能够再次返回垃圾星，这是宁勋甚至所有的兽人部落成员此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20多位星际乞丐在宁勋的带领下，在科技社会中打拼到现在，如今也算是衣锦还乡。这次回去，原兽人部落成员都要带上的。高宗亮也想看看宁勋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无奈被宁勋以六星领地全面建设在即，需要一位有足够能力的管理人员，坐镇，拒绝了高宗亮的请求。怪博士也以进行生物学的科学考察为由，要求随行。相比高宗亮，宁勋可不敢得罪这位神通广大的老头，立刻毫不迟疑的就答应了请求。以后的发展，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用到怪博士，况且怪博士手上还有一条不知道隐秘在哪里的太空要塞。总而言之，这次返回，除非是必须留下来照顾领地发展的人，其余的只要愿意，一概可以随行。如果不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宁勋实在是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目前庞贝皇帝正在全力追查战争期间的王级战舰、太空要塞以及飞火帝国的斗争级战舰神秘出现的事件。现在的飞火流星两个行省很多地方都需要被检查一番，黑暗深渊也被列为检查对象，派出几支情报局的检查队伍。幸好深渊中间的交叉处太多，庞贝皇帝派出的检查人员在飓风区便迷失了方向，进入了莫名的空间中，数千调查人员神秘失踪，再一次验证了黑暗深渊只能进不能出的传言，调查工作这才被迫停止。不得不承认，黑暗深渊是一座天然的超级隐秘基地，没有各处空间相接触的地图，任何人都别想深入其中，就连靠近路口的黑墓地飓风中也遍布空间裂缝组成的天然迷宫。林勋上次能够顺利进入其中，完全是因为怪博士暗中对小宝的引导。返回垃圾星，在挑选战舰交通工具的问题上，让林勋苦恼了好一阵子。现在兽人舰队可以从民用飞船到王级战舰都拥有，是标准的暴发户，按理说应该开着最拉风的王级战舰回去，但是宁勋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必须量力而行。目前六星领地的飞船操控手数量倒是不少，但真正能够上军舰工作的却少得可怜，况且考虑到安全和保密性问题，还必须对飞船操控手挑选录取，不是随便拉起操控手就可以上飞船的。萨诺暴露六星领地中还有一处虫洞通向黑暗深渊，更有强悍的高端战舰，以宁勋现在的实力，想不引来麻烦也是非常难的。相比较而言，宁勋还是觉得扮猪吃老虎比较痛快。当初宁勋特别从一些奴隶中选取了一部分比较优秀的战士，训练为战舰操控技术，现在已经初有成效，为领地提供出一批不错的飞船操控手，他们水平较高，操控技能娴熟，更重要的是忠诚度方面绝对能让人放心，这些才是六星领地军事力量的新鲜血液。经过整合，这批奴隶配合机器人操控手，一共可以驾驶5艘斗族级战舰，这是一支战斗力不容小觑的部队，当然这是对于以前的兽人佣兵团来说的。考虑到这次远征的目的不是打仗，宁勋将5支斗族级战舰换成了运输舰。这次去垃圾星，宁勋是铁定心将垃圾星上的高级变异兽全部带回，如果可以的话，垃圾星上面居住的接近200万的星际乞丐也营救一批出来。5艘斗族级运输舰如果全部用来拉人的话，却也不能将垃圾星上面接近200万人的星际乞丐全部带回， 不过这也是局势所限，大型运输舰黑暗深渊的军工厂不能生产，宁勋也没有足够的操控人员操控太多的斗族级运输舰。但是小宝却在这个时候给了宁勋一个惊喜，那就是一艘王级战舰，小宝能够一人完成全部的操作工作。这句话小宝在宁勋离开垃圾星的时候说的，只是当时宁勋压根不相信，也没有太在意。没想到小宝倒真是有这个能力。黑暗深渊中，小宝当着宁勋的面大显神威，在几个机器人手下的帮助下启动了一艘王级战舰。宁勋这才知道小宝在战舰一项上的成果果然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那简直就是一个变态。谁能想象一艘王级战舰能够在完全不靠人类介入的情况下正常运转飞行？深邃的太空依旧是那么平静，六星领地却到处都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六星领地附近的一片非常密集的陨石群中，一块散发着虫洞独有光芒的木帘静静地运转着。一艘外表华丽而又威武的斗王级战舰和五艘斗族级运输舰突然从中飞出，急速地划过黑色的太空，向远方的天际飞去。五艘战舰上装满了各种来自科技社会的物资、药物，当然最多的还是食物，连续准备让垃圾星上的老乡们好好地享受一番科技社会的产品。王级战舰的货舱中则是装满了各种不同的工业仪器，虽然不能将垃圾星上的星际乞丐全部带回，但提高一下垃圾星的科技水平还是很容易的。垃圾星距离六星领地的距离非常的遥远，特别是为了隐秘，一路上宁勋都是走的偏僻航道。好在怪博士向宁勋提供了不少天然的宇宙虫洞坐标，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即便是这样，宁勋众人在太空中也漂泊了接近半年。如此长的时间里，太空飞行简直是对众人耐心的考验。好在王级战舰上的娱乐设施完善，没事打打虚拟游戏，玩些比较流行的运动，或者是看一会儿临行前从高中亮那里搜刮来的 A 片，都是非常不错的消磨时间的方法。科技社会的好处被体现出来，就拿这些所谓的教育片来说，三维影像机的帮助下可以给观众们带来绝对身临其境的视觉冲击，有些被禁止的虚拟游戏机更是可以让不少饥渴的男人享受到了完全真实的感受。一些天生生理上有重大缺陷而现代医疗手段又无法医治的病人，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弥补这一人生的缺憾。在虚拟世界中，任何人都不用担心因为体力问题而导致你的另一半欲求不满。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可以模仿和一些明星邂逅的虚拟游戏系统容易使未成年人上瘾，却也算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和创新。对于这个人类科技所能达到的速度来说，这个宇宙的体积是非常大。当六艘来自科技社会的先进战舰飞临垃圾星上空的时候，兽人部落的所有人都站在观景窗外，看着自己的家乡。从太空看，垃圾星依旧是那么美丽，独有的淡红色的大气层仿佛给垃圾星披上了一层动人的外衣。垃圾星，我又回来了，宁勋畅快地高喊。几个来自垃圾星的老人眼角也流下了泪水。小磊，我们着陆吧。向彪看着垃圾星，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宁勋问道。宁勋点点头。小宝，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我们降落。小宝挥动着五只钢臂，全身的肢体以只有机械才能做到的奇特角度偏转，这是小宝名曰活动身体关节的动作。每次辛苦工作之后，小宝都会做一番这样的运动。这些日子 的确忙坏了小宝。由于要操控飞船的运行，半年来几乎没有见他休息。也就是最近吴军等人才将王级战舰的剧毒操作技巧掌握。如果不是机器人出身，就算是身体素质再强的人类也会被累得虚脱而亡。内心深刻地意识到六星领地的人才培养工作任重而道远。
嘎嘎，我想我们暂时还是不要降落的好。
小宝一边活动手脚一边幸灾乐祸地说道。怎么回事？林勋撇撇嘴。小宝总是喜欢非常欠揍地把话说一半吊人胃口。小宝嘻嘻哈哈地走了过来，随手打开了战舰指挥舱上的雷达影像。
现在的垃圾星正在发生一场非常有序的活动，那群不老实的变异兽正在群体袭击垃圾星上面的人类居民，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全球范围内的。
啊！林旭惊叫一声，是变异兽大暴动？垃圾星上面又有重大的自然灾害了？变异兽大暴动是垃圾星上特有的一种生物现象。垃圾星上的食物链最底层是地底微生植物，变异蚯蚓这样的小型地底变异动物为第一食物消费阶级，靠食用微生植物生存。变异老鼠、变异兔以及随后食用最低级的变异动物，以此类推，七彩虎则是位于最高级，它们构成了垃圾星的完整的食物链。由于垃圾星上面环境恶劣，脆弱的食物链是经不起一点坎坷，一旦发生全球性质的重大自然灾害，便会造成变异兽的食物链中断。为了生存，这个时候变异兽便会群体攻击人类。对于在自然灾害中同样受到严重削弱的人类，这个时候可谓是雪上加霜。刚刚摆脱了大自然死亡的威胁，人类又要面对恐怖的变异兽的威胁。这个时候的垃圾星是绝对真实的人间地狱。当然，这类全球性质的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是非常低的，至少林勋这代没有遇到过。那些关于变异兽大暴动的场景都是林勋早年从爷爷那里听说过的。
生物的奥秘和这个宇宙一样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现。怪博士默默不知道多少年没洗的下巴眉头紧皱，自言自语道，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
林勋懒得理会这个丝毫不比小宝正常的老怪物，急匆匆地趴在雷达影像上观察垃圾星上面的情景。垃圾星现在到处游窜着各种各样的变异兽，连很少出来的变异蜘蛛这样稀有的变异兽品种都争相奔跑寻找人类猎物。垃圾山上各个部落的居住地到处都聚集着暴动的变异兽，几个躲在飞行器中的人类也被上百只变异猎鹰袭击，转眼变成了一堆千疮百孔的骷髅。海洋中体型恐怖的变异鲸鱼也来凑热闹，一艘长度达到百米的钢铁轮船被直接拦腰截断，无数变异乌贼的触手深入其中，直接将轮船残骸拖入海底，转眼间不见了踪迹。通过雷达，林勋搜索到几处三三两两逃难人类都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了铺天盖地的变异兽袭击而离开了世界。
可恶！
林勋双眼通红，垃圾星上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的变异兽？混蛋，人类呢？人类都去了哪里？如果不是垃圾星上的变异兽群体大暴动，林勋还没有想到垃圾星上的变异兽数量如此之多，品种又是如此复杂，连海洋中都居住着为数不少的变异兽。
天啊，这些都是研究素材，一个遍布变异兽的星球真是太神奇了。我的天啊，只有这大自然才能创造出如此伟大的生物杰作。
怪博士纷纷颠颠地赞叹道，反而对人类的死亡视而不见。
干干， 现在的垃圾星上有不少人聚集在几处大型的人工防御地，抵抗变异兽的袭击，不过相信他们也撑不了多久了。
小宝知道林勋心中的着急，也不再开玩笑，迅速打开了垃圾星地图。
通过雷达扫描显示，现在的垃圾星有几处人类最密集的区域，塔卡部落的人工城市，德芬格部落的地下城，天子王朝部落的盆地山脉，还有其他几处人口密度相对较小的地方。
战舰雷达的扫描效率很高也很准确，精细地显示出垃圾星上现在的情况。首轮部落所有战士听令，林勋打开了佣兵团勋章的内部频道，你们所有人分成十组到垃圾星人口密集区域解救星际乞丐们。
是。
十艘斗族运输舰上的太空战机迅速飞出，驶向远方。
吴军，林勋再次高喊到。
吴军也表情严峻地行礼答道，面临同类被杀，任何人都会愤怒。
斗王级战舰立即着陆，目标塔卡部落人工城市。
林勋咬紧牙关，没想到兽人部落刚刚返回故乡就被变异兽这么热烈的欢迎。本集播讲完毕，欢迎收听由奔向地平线录入的科幻小说《星际乞丐》，后面的内容将会更加精彩，敬请期待。恳请各位听友为我的有声小说点赞，谢谢大家，再见。